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这个特别聚会就是这样哈，很紧，本来是七点开始，后来大家吃饭都吃得很高兴，所以我们就推迟半个小时，但大家都很累哈。实际我常常觉得你们听的比讲的还累，因为你们听了听了可能就睡着了哈，可能我讲的肯定睡不着。所以有人说，那我实在顶不住了怎么办，能不能睡觉？我说你实在顶不住可以睡觉，但是最好不要打呼噜，自己睡不要影响别人就可以了哈。所以我想靠着神的恩典哈，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很难用两讲三讲就能把它讲完哈，所以我现在只能抓一些重点给大家谈一谈。那今天下午我们谈到了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去死啊，按照神的律法，犯罪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但是神不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走向沉沦，所以他来救我们。人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神不能算有罪无罪，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一定要有人来替我们的罪，否则我们就要付上死亡的代价，我们就会走向永远的沉沦。所以呢，神就采用这个办法，让他独生的爱子来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整个基督教福音的核心，他替我们死了，他替每一个罪人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呢，一切信他的我们就不必再死了，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就可以永远活着，这就是神的爱。所以讲了福音讲了半天就是讲这个。所以今天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讲人的罪性，这是大家都不愿意听的，但是这必须要正视。如果因为我们没有罪，我们就不需要福音，我们就不需要耶稣，我们不需要救主，我们自己就可以救自己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从罪里出来，没有办法从黑暗里从罪恶中能够出来，只有主能够把我们救出来啊。所以今天下午就是讲人的罪，罪带来的恶果，然后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显示了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最深切的爱，这种爱是人间没有的。但是常常也听见有慕道朋友讲，他说你看福音是好，好多都讲人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堂，这似乎是太消极了。他说我们呢不想死后的事儿，想死以前怎么过得好，好像我们是很积极的人生，你们都是消极的人生。实际上啊，这个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误解。当然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得到永恒的生命，他肉体的死亡最后是和神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百十年，世上这百十很短一段，实际真正的这大的头是在后边的永恒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还不是救恩的全部，救恩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没有肉体还没有死亡以前，神怎么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怎么能让我们的今生今世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还是福音的另外一部分啊。所以基督徒我们讲到永生啊，并不是人的肉体死亡以后的事情。实际一个人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当他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永生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每个人敞开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神应许我们圣灵就会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当然人就开始要改变。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圣经是这样说，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真正的永生不是说从肉体消亡以后才开始，真正的永生是当一个人开始悔改接受主的时候，接受永生就开始了。 所以常常有牧道朋友问我说，冯牧师，你也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永生一定是真的？我就有两点回答。第一，这是神的应许，写在圣经上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绝不会错。第二，我已经在开始经历永生，在开始已经尝到了永生的滋味了，就开始尝到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以后，我们开始我们的变化，所以我知道这个永生一定是真的啊。所以永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主耶稣说什么？刚才啊，这个建平弟兄也说了，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在约翰福音十章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耶稣的救恩，一方面是让我们有了个永远的归属啊，能够属于神，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而这是主耶稣的救恩，是让我们来了以后，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的生命就要变得更加的丰盛啊。所以这一点今天我是要跟大家来讲。实际有人说，你看我没有信主半辈子也不错啊，我事业也不错，家庭也不错，工作也顺利。实际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不信主，我们会发现我们人生有几个关口是迈不过去的，有几个难处，这个坎儿我们是过不去的啊。第一个难处在什么地方？第一个难处是在于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不能把握明天，心里就非常的焦虑忧虑。尤其像美国这社会，节奏快，变化快，你今天可能样样都有，你明天就可能一无所有，这东西我们人把握不住的。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靠，我就靠我自个儿。实际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是自个儿经不了的。你看从小学开始，中学大学出国，哪件事是我们自个儿定得了的？你大学你高考高中毕业以后，你还是等录取通知吧，你不是说我想上清华你就上清华了，那看清华录不录取，要不要脸，对不对？出国又在等什么？等签证啊，人家国家给不给我入境签证啊，这个给不给奖学金呢？毕业后又在等，等别人能不能给你 offer 一个工作啊。你会发现好多事情都是自己定不了的，怎么能说自己全靠自己啊？很多事情都自己把握不住的，那把握不住就非常的忧虑，非常的忧虑。实际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当事情有了结果，成还是不成，心里就安定了。成高兴一阵儿，不成难过一阵儿就过去了。就是不知道成还不成的时候，那心里非常的忧虑。那这个时候你还能够谈得上什么喜乐、什么平安呢？我的这个博士这个资格考试哈，康贝汉斯，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当时要求很严，首先是三天的笔试，一天八个小时闭卷，不能看书啊，每一天八个小时的，连着三天考，根本没办法。英文不是我们的第一母语，第一语言，所以很多东西记不住，也不知道他考什么，甚至拼命做卡片呢、啊，中把东西写下，一个一个背，一个一个背，但你也不知道他考什么题目，所以第二天提出来以后，你才就这道题，马上就在教室做，是三天考下来，头天第一天考完以后，根本就不敢休息，马上就准备第二天的。三天考下来，已经精疲力尽了。我想，就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就想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在那逼他们考试那阵的，一考完就忘了，就还给老师了。可是当时就得死记硬背。然后呢，三天笔试考完以后，我这个 committee 是三个系的五个教授，接下来四个小时的口试，他们四五个教授坐一圈，我坐中间，就跟审犯人似的，轮流都问。那有些教授呢比较仁慈一点，他就直截了当的问你问题，你回答。有的教授他们都是老油子了，你想考了多少学生呢？哈，我们是自己就是一生就这一次了，他来会跟你瞎聊天，跟你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开始都不注意听，你说他讲的这后面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不跟着听吧，他突然讲了这样，啪一口你就出来了，你都还不及他在想讲什么，那问题就出来了，你就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哦，是后来觉得不行，他讲什么你都得思路跟着他走，然后他问题出来你知道他问什么，你想这样一直四个小时这么跟下来，脑子早就转不动了。四个小时考下我就这完全考糊了。这种我的老板还说你出示一下，我们要商量一下你过没过。结果我就出来外边，他们把门一关让我等五分钟，啊，那五分钟等的简直长了呀，都不知道有多哪儿，一会儿门打开进来吧。我进去一看，五个教授全都站着背着手非常严肃。最后老板问你觉得考得怎么样，我看了这个架势我还能说什么呀，我说不怎么样。我刚这么一说，五个教授哈哈大笑，你过了，吓你一跳。最后一秒钟才知道过了，是当时我真后怕呀，如果我那次没有过，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考第二次。因为根据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规定，你如果你两次考不过，你就是卷铺盖卷走人，你永远没有资格，一生没有这资格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那我怎么能保证第二次要再考又不知道开什么课了，又不知道该出什么题了。而且当时我是拿学校的奖学金，每一周要在为学校工作20个小时，这个工作和我的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像别人一样上课，还工作20小时，还要重新再准备，所以我觉得根本没有勇气再考。所以实际上在我考试的前一个礼拜就开始完全失眠，睡不着觉，刚觉得要睡着了，突然醒，哟，那一点好像不太清楚，赶紧翻起来看记卡片，一会儿要睡着，另一点又不清楚，就这样来回折腾，就这一个。后来我想可能这和我语言有关系，他如果考中文可能就要好很多啊，比你考英语。所以后来我一个师兄带过同一个实验室，他是美国人，他已经考过了，早就考过，我就问他，哎呀，我说怎么搞的，我说我怎么考被汉斯以前一个礼拜就睡不着觉了，你会好一点？他说什么？他说你才一个礼拜啊，他说我一个以前都睡不着，你说是发现吗？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就根本自个儿就控制不了的。而这人的寿命有多少我们都自己不知道。我这十几年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这样的意外事件的发生，没有办法。大概90年代95、96，有一个从大陆来美国念书的，最后通过了论文的答辩，拿到学位，所以他很高兴，就开着车想到修姆麦吉的超市去买一点吃的，来回来做一点菜，来请大家一起吃饭。就没想到，这个车到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胎。他没有爆胎的经验，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结果他竟然就把这车停在高速公路上，因为当时看他不行了，就停下来。他也不看后边，他一开车门就出来，下车要看出什么事儿。你想一个高速公路几个栏往前走，他在一个栏上，人家旁边栏还有车的往前走，他连看都没看后边，他一开车门就出来。结果呢，这个栏上的车车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突然有人开车就站下来了，临时刹车都来不及，一下就压过去了，当场压死，30岁。还有一年，一个学生也是从中国大的一个女学生，从侯阿姨转到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大学念书。他刚来的时候，因为也是没有车嘛，刚来是一个他的 roommate， 就开着 roommate 的车带他去买东西上街。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学生都很穷啊，买的都是旧车，就没想到这个车也是一到路上突然那 seven joint 啊，你们修车的都知道，就是这个方向盘和这个轴连接的部位啊，方向盘一转，那连着的 seven joint 就把你这个车轮就可以转，突然断开了，是方向盘完全失灵，方向盘随便怎么转，车轮不转，就完全失控，就是没办法的，车东到西上，东到西上，突然一下就撞到一个水泥的电杆上，一撞上去以后把电杆整个撞倒，电杆一倒下来就压在车里，车的顶部。刚好在这个女学生的头部，当场压死，26岁。那时候他的父母在这儿探亲， 突然出这个意外事件，完全不认识人了，呼天不应，呼地不穷。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知道了，由我们教会出面替他办理一切的后事，纷纷不去。后来这个父母受到，一方面是感到人生是这样的短暂脆弱，一方面被教会弟兄姊妹这种爱所感动，使他们开始来教会聚会。后来不久他们夫妇信主，最后把好多十几位和这个事情有关系的全部都带到主里，都信了主。现在这对父母早就回大陆了，现在在大陆办家庭教会。所以朋友们，生命我们觉得今天明天后年啊，十年二十年我们觉得都很长很长，实际很多东西都不在我们的手里。把握住明天，那当然我们就开始要为明天忧虑，明天会怎么样，明年会怎样，后年怎么样，我们完全觉得没有数。我的神学院是在生活税，就是所谓的硅谷了。我去的时候，哇，那个地方的房价炒的就简直就没办法，因为那个地方收入高啊，在公司收入高，而且公司一上市，那每一个职员就是有股票的啊，每个人都有股票，那这样一翻几年下来，可能就百万富翁。所以那个房价高的简直没办法。我看见那个房地产商把两个破房子收过了以后，把破房子一拆掉，就在破房子这两个房子的地方连续盖了六座 apartment。我看着他下了雨，一片一片木头这样钉下去，钉上去了，每一栋都是一百万以上，很快就卖光了，就到那个时候。可后来呢，泡沫经济一出来，马上很多公司一解雇，很多人连搬卖房子都来不及，很多人就搬出生活这了。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会发现，是今天生活中的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所以你真正要有平安，有喜乐，要有丰盛，你觉得你根本对以后的事情完全保不住，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原来在克里曼教会一个很好的弟兄，在单位做得特别的好，而且前不久刚得了奖励，所以他就想盖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来接待弟兄姊妹，结果这房子刚一开盖他就被 lay off 了。他干得这么好会不会被 lay off？ 后来一问，原来他的单位工资很高，所以公司讲如果解雇三个人还不是干脆解雇他一个人就够了，他根本不是他的过失啊，就为了少解雇两个人就把他解雇了。那你说像这些，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虽然我们也努力了，尽到自己很大的力量，你并不能把握你前面的路。那这样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当然你怎么能够谈得上平安，谈得上喜乐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生就有很多的十字路口啊，人生这几十年当中。虽然这么漫长的时间，但是关键的大概就是几步，一步走对了，你下一步可能就通了；一步走错，你可能永远你的命运完全改变。所以有时候发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也不知道往这边走还是到那边走合适，这是发现自己智慧不够了。很希望能够有个智者来指点我们前面的路。你会发现经常有这个事情，对不对？申请工作，有时候申请了半天一个都没有，一来两三个从同时来，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去哪一个。很多事情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你会发现，所以生活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需要有人帮助，需要有人来指点我们的方向。在整个多变的这样一个社会，人生没有保障，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那心里就非常的困惑，非常的不安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人不能够从物质上得到最终的满足，永远是空虚迷茫，这是非常的怪哈。你看我们人，每一个人都给自己人生是有个计划的啊，我将来要做什么，我将来人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啊，我年薪有多少，家庭建立的怎么样，几个孩子，好像都有自己很多的计划。当我们达不到计划，当然很失望，即便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计划达成了，我们会发现我们得到的满足是非常的短暂， 很快就被新的压力、新的忧虑所取代，然后再去奋斗，再达到一个目标，你会发现那个高兴又是很短的一段，新的压力又上来了，一直就是这样。就是你得到了，你会发现好像这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了以后还是不满足的。所以早前些年中国留学生里面有一句话，就说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的梦就是五子登科啊，是五子先有了学位，有了帽子，然后呢有了妻子、孩子、房子、车子，这就进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了，这是五子登科了。那五子登科会不会高兴呢？是高兴一阵儿，可是很快新的忧虑压力又取代上来。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是 Ford Granada 手动车，250块，这牌子现在都没有了，而且还是和别人合买的。一方面是没有钱了哈，第二方面呢从来没摸过车，那都是就是万一车出了毛病怎么办，你不能说那这车搁垃圾里边修不起啊，说自个儿修，那两个人总有个商量吧。啊，是我和另外一个西北大学的一个同学，我们两人一起合买的，一人开一个月啊，有事儿呢就随时都可以开，一般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平常像什么换机油啊，换这个马夫的，换这个活塞啊，甚至换引擎，我们都自己弄。买不起吧，请不起人。所以86年我刚好刚通过论文答辩，马上就接到了一个博士后的 interview， 那时候论文还没交呢。所以86年我就冒着大雪从密西根州开着这250块的福特车，冒着大雪咚咚咚咚咚一下开到渥海沃大学，那时候雪下的之大呀，很多的车都在路上都不敢开了，就停在旁边。我这250块钱的福特车照开不误，咚咚咚咚咚咚咚一下开到渥海沃大学，然后 interview 完了以后，咚咚咚咚咚咚又一下开回密西根。哇，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呀，那是胆儿不知道怎么那么大啊，一个250块钱的一辆车都跑过十几万了，而且呢还在天气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还跨州去开长途车，真是现在看了知道是神的保守了，否则早就出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全家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我们才买了第一辆新车。哦，刚买新车的时候真是爱惜得很啊，成天去洗啊，每一天去洗啊，每一天去洗啊，到车库去洗。后来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在克利曼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全自动的洗车啊，你先要自己去喷上那个肥皂的水，然后擦一擦以后，然后再去用这个龙头去冲，是这样的。那当时有几个黑人也都买了新车，几乎每天下午5点钟，我们不约而同都一起到这儿会面啊，一边洗车一边擦，一边说聊天啊，高兴得很。洗完以后就打蜡啊，打蜡擦擦擦，擦的他这个车体都能够照见人影了，那非常高兴。一进到车里，你都觉得那个新车味儿，你也闻见了啊，那新车一进去的一种味道都跟别人车不一样啊，非常的喜欢。去停车的时候东躲西藏。啊，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啊，生怕别人离车，别人别一开车门就把你车撞坏了。是实在找不到地方呢，想办法停到靠最边上一边，一边靠墙的，起码一边撞不到，对不对？撞最好撞一边，或者说想办法停到一辆好车的旁边啊。他开车的门的时候，他会很小心了。他不是怕把你的车撞坏，他怕把他的车撞坏的话，他开车很小心。就那种又大又破两个门的车门的那个车，砰，那个车门前千万不能停的，一停一开门，砰，就把你车就撞坏了。所以就这样一年小心翼翼下来啊，一年下来一看两边伤痕累累，撞得到处是，心疼的要命啊。为什么？你停到一辆好车旁边，你开去上班了，一会儿好车开走，一辆破车开进去了，对不对？你怎么能老蹲在那 garage 去找去吊车门了哈？所以一年得很伤心。但是呢，你慢慢的，时间一长，3年2年过去，车体生锈，发动机一出毛病，爱惜的心就没那么多了。所以后来三两年以后，那辆车几个月洗一次都少了。 那我那辆车是白的，特别显脏。哎呀，说实在看不过去了，那明天去洗一次吧。可是后来一看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哎，说不能洗，不能洗，一洗一下雨车又脏了。你会发现吗？那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你说这个时候你是那车算什么呀？你车能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吗？它不过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了。我想你们这边雪也很大，我威斯康星雪也很大。他有时候那车会停在外边，一下一尺的雪哈，那你开车一般我们都把雪扫掉，你好干。有的人他又懒，不愿意扫雪，又看不见，怎么办？用那小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小的窟窿眼，啊，后窗户铲这么小的窟窿眼，就得开到很紧实，带着一车雪到处乱跑，走到哪把雪带到哪。那你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感到那个车会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吗？不会啊。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很难让我们能够长久满足的。人当我们从住的 apartment 去搬那个 house 里面去也是非常的兴奋，你原来就是 two bedroom three bedroom 那就很不错了哈，你们自己没有空间嘛，你住 apartment 啊，你现在买了一个 single house 啊，前边草地后边的草地树啊都非常的多，房子又比这住阿帕的门要多了很多，啊，就非常的高兴。晚上睡不着，有时候半夜还起来看看，啊，真是觉得很足。可是你住三五个月、半年、一年，你就习惯了，没有觉得这房子有多好多大了。一看别人的房子比我们还好，心里又不平稳，是不是这样？你现在我住的地方是四分之三个 acre， 可是前面草地、后边草地都很大。那后来我99年去的，平常都是我做这个亚洲 worker 了。后来因为99年我去年神学院，我怕太太太累，说买一拖拉机，啊，说是拖拉机检草机，啊，拖拉机下边带一个检草机，说让他开过去以后一检他检，是我很愿意干这种活，因为我在农村待过，你真的把它草剪好，剪的又直，哈，一趟一趟走的非常的直，就你剪出来一看非常的漂亮。实际现在最难的就是现在，扫树叶。哎呀，非常的辛苦，因为几十棵树啊，在这院子里。第一年，我们是九月份搬进去的，马上就到秋天了，那很多叶子就到这草地上，扫也扫不动，得用那耙子一点地方把它搂在一起，而且这个树叶你要到指定地方去倒，装在垃圾箱袋里，到指定地方去倒。它几十棵树，今天你扫完，明天又掉，这棵树掉完，那棵树又掉，它又不是一天掉完就一次就扫干净了啊，它老在掉。所以一有空就去弄树叶，现在我礼拜一就马上就要扫树叶了啊！所以这两天一直下雨，我没法弄。所以你会发现是带来有很多的好处，确实也带来很多的难处。所以后来我仔细算了一下，我们在美国一个人能够住 house 大概40年到45年差不多。一般我们能买房子什么时候？你拿到学位了是吧？这个结了婚有了孩子，恐怕30岁出头了，就是可以买房子。就算我们一直能付得出这个房租，我一直住下去，你住到70岁、75岁住不动了，哎，那时候就把房子卖了，要搬回阿帕他们去住。所以我是94年，我们从一个阿帕他们的群搬出来哈，在 Milwaukee， 从这个 owner 买了现在这栋房子。那么这个 owner 呢，就把这房子卖给我们。搬回我们住的 apartment 去居住，大家想想，人生活的就是为了住40多年的房子吗？恐怕绝对不是。我们追求很多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很多的享受，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物质上这些东西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得到满足。我觉得人非常的吊诡哈，我们一生就是希望梦想的有那些物质上啊这些东西的得到，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得到它。但是真正得到以后，我们发现心里还是空的。所以有人说，人生有两大难处，第一呢，得不到，失望， 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真是很奇妙的事啊！我们追求功名利禄啊，这没有错。但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当我们得到这些以后，我们反而觉得没有生活的动力了。很多的名人，我昨天也讲了一些，从世人来看，已经非常的成功了，要什么有什么，哎，最后活不下去了。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工作，为什么还要劳动，还要奋斗下去。他当他觉得没有目标的时候，他根本就活不下去了。但是这些东西正是我们人生想追求的东西，但是追求到了，我们觉得走不下去了，觉得开始怎么转都转不通啊！康德什么的，这都有很多的这些论述了。所以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吊诡的情况？实际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我们只能从神的启示得到啊！今天我下午讲了，神是按照人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找的，其中有一条是什么？人有耶和华的身体，人是有灵的活物，所以这就注定了人的一生，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如果没有灵界丰盛，没有和永生神的关系，他物质再多的东西也填不满他。我们一空虚了，就是很快很希望能够用身外的功名利禄来把我们的空虚填满，但你会发现越东西越多，我们越填不满。所以法国有一个哈，在二三百年前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做巴斯赫，他是16岁就写了这个投影几何学的名著，一举成名。所以他说了一句，他在《沉思录》里边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啊，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这个空虚处是任何物质填不满的，只有神的灵进去，它才能够真正得安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人类面临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的难处空虚不是不完全是物质的缺乏，即便我们物质已经不缺乏了，我们心里还是空的。你看我们教会也是，十几年以前很多同学在这边念书，给他们传福音，很多同学信了，很多同学没有信，没有信了后来就毕业就找到工作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建立家庭，所以就根本不来教会了。哎，这几年陆陆续续又开始回来了，多年不见，哎，我说这几年上哪儿去了？哎，他说你看我们毕业以后就建立家庭，以后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全家就应该很平安很充实了吧，就发现有了家庭心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所以又重新回教会。那我说教会任何时候都欢迎你们，无论你们一爱来不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来都没关系，教会的门永远为你们开着。哎，所以有些又重新回到教会，为什么？他一直在寻求，因为人不是单单一个动物，他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活物，他一定要追求这样一个永恒的东西啊。所以物质上的东西绝不能让我们得到最终的满足，是这一点我觉得我体会非常深，我跟很多人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有的人已经非常成功了，非常的成功，你说人没有钱是不行，钱多了一定好吗？也不一定，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你用得好了可以得很多的益处，但用不好带来很大的难处。前几年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去买彩票，一下中奖3600万美元。后来记者就去采访他，说你中奖了，一下得了3000多万，感受如何呀？他说别提了，他说糟糕透了。那记者说怎么得了3000多万你还会这么糟糕呢？他说你看开始头几天就像在梦里，在雾里，根本不相信是真的。我怎么会一下有3600万呢？掐掐自己耳光还觉得疼，那知道没有做梦，是真的啊！好容易几天才缓过来，说这是真实，就接受这点事实了。可是你当你还没高兴起来呢，过去根本不交往的亲戚朋友全来了， 人家来也不说是来要钱的啊，只是说好久没见你了啊，来看看你好不好。你心里很清楚啊，你早不来晚不来，我刚一出鸟就来，肯定要钱，对不对？那就当然，你三千多万了，给人几万块钱应该可以吧。可是你的亲戚有远有近，那究竟给谁多少钱呢？都给一样的钱也摆不平，那你进到什么程度就给进就多给多少钱呢？这也很难摆平。所以有时候钱也出去了，结果到了亲戚朋友还一大堆意见。那这些钱孩子们分多少，又闹一大堆意见，剩下的钱怎么办？存炒股票吧，又怕这炒败了；存银行吧，利率这么低，放在家里吧，又怕别人来偷来偷来抢。你说偷了抢了还没关系的，谋财害命，连这命都保不住，那你怎么办呢？哇，一大堆忧虑全上来了。这是我们平常我们没有钱的人没这个忧虑啊。像我们家都可以不锁门，因为进来偷不了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就锁了门，就忘了锁门就走了。哎，回来怎么门都没锁，一打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没东西可偷啊，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不是说这个有钱不好，乃是说真正有钱也不一定就能帮你解决多大的问题。而且很多有钱人的子女的教育上是非常失败的，因为太溺爱他们了，他们钱太多了，随便去花。夫妻之间的矛盾，所以芝加哥的北区啊，是芝加哥当地最富的富人区。那我是住在芝加哥北边的威斯康星州了，所以芝加哥北区一个大夫曾经对我说，据他所知，在芝加哥的范围内，芝加哥北区是看精神病大夫最多的人的一个区，最有钱的地方经常也去看精神病的大夫。所以你会发现，这不是说钱本身不好，乃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握去使用钱，使用好了很好，使用不好，钱本身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是人没有办法从物质界得到了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满足。所以即便我们成功了啊，这个物质丰厚了，你会发现我们人的心理同样还是非常的空虚，非常的抽象。第三一个坎儿过不去，就是不能面对死亡，会感到很惶恐很抽象。我们平常说的很可以说的很好，唯物主义者，有生就有死，生命活动就是加速死亡。哎，你看听的讲的很辩证的啊，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啊，讲得很实际。真正如果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真正到死亡来是非常恐慌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死了往哪儿去。是像文艺复兴啊、启蒙运动，很多的一些著名的这个无神论，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们最后在临死以前都是大喊大叫，我在一片黑暗里要往哪儿去，不知道往哪儿去，非常的恐慌。我自己本人到40岁都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人的心里又起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是别人很难察觉到的。40岁以前还很爱过生日啊，有过生日就请朋友啊同学来吃一顿饭庆贺一下啊，过一次来过一次生日呢长大一岁，过一次生日的成熟一岁，是这样想。一过了40岁就觉得不对劲了啊！中国有一句老话是什么？人过30，天过5啊！就人过了30岁啊，就好像太阳就开始从正中间往西偏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啊！过了40更明显，是40岁以后就感到不对劲了啊！不是加法了，是减法了，就觉得过一次生日呢，就老一岁了；过一次生日呢，就少一岁了，是这么一个感觉了。为什么？因为来日都已经可数了，就说你过了40，你都能想着你还能活多少年呢？就算一生活80岁吧，算是够长寿了，对不对？不过40年，你算算前40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了。就是活100岁，不过再活60年而已。最近我们不是刚过了60周年的阅兵吗？啊，实际中国大陆从49年到现在，这是第14次阅兵。从1949年到1959年，这11年当中，每年的国庆都有阅兵式。然后呢，84年邓小平阅兵一次， 99年江泽民阅兵一次，这是13次，最近这一次是胡锦涛他去阅兵，我是有幸参加了第11次，也就是1959年天安门的游行，那是有阅兵式，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上学，当时记得很清楚我那些的情景，因为我在永乐门下的球直接北京的这个北京大学大巴就把我拉到学校，根本就没进过城。所以后来我参加建国10周年的这个典礼的时候，我们就在八面朝这边等着，半夜就搁那等着，然后从八面朝一拐过来看，拐到长安街，哇，一下看见天安门，他激动得很啊，就冲了，一直就想着天安门，没见过呀，啊，从天安门走过的时候，人家告诉说那个毛主席就在中间，赶快干，赶快干，因为那天安门不能停的，他规定是1秒钟要走几步的，因为一停就会影响，所以根本看不见了。一看那眼泪哗哗哗就往下流，就这么一个镜头啊，头一天什么都没看见。这就1959年，多少年了？现在2009，50年。这50年想起来就是昨天的事情，这么短了，50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大家算算，所以当时心里啊就非常的惆怅。你说我们过了40岁，人到了40，能够成家立业，还算不错了嘛，对不对？但是呢，马上就面临衰老，面临死亡的问题。所以有人说，人的前半生呢，是用命去换钱，啊，拼命工作，拼命的干活，拼命的挣钱呢；后半生呢，用钱来保命，啊，吃这个药那个药，拼命的吃保住命。但你说来回折腾什么呀？啊，人是圣经讲，人是赤身出于母胎，赤条条的从母亲肚子走了，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必将赤身归去。你看亚历山大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哈，30岁出头就整个把欧亚大陆征服了，最后他临死的时候，他的遗嘱是什么？他希望在他的棺材的两边挖2个洞，让他把后人把他放在棺材里的时候，把他手伸到外边。他说他要告诉世人，像他这么伟大的帝王最后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当时心里就非常的惆怅，你说人活着折腾什么呀？一会儿这几十年就过去了，但这种话你也说不出口啊，你给谁说？而且当时我一个很不能接受的事实是什么？就是说当人一死，突然就消失，从宇宙中消失了，当时我不能接受这一点，我怎么可能呢？火化土葬对我来说没有问题，火化就是烧成花了，土葬呢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这没什么区别。我唯一不能接受就是我肉体一消耗，突然封印就消失了，我说不可能啊，我一定在一个什么地方。哎，但是干净唯物主义就是没有了，我接受不了这个，也不敢讲，因为想没答案。当时我也很奇，为什么老有这个想法？现在才知道，原来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把这个永恒就深深的植在每个人的心里。虽然我们那时还不认识神，还不知道他，可他把永恒已经植在心里了，所以觉得不可能，我一定会在一个什么地方。但实际你按照唯物主义就是没有了，无神论就是没有了，所以他怎么办呢？拼命去干活。所以我在信徒以前，几乎没有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就想拼命去工作，多出一点科研成果，多发表一篇论文。所以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还读到冯敏之写的论文，就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敏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啊，这就满足了。这中文讲的是什么？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对不对？但后来一想很荒唐呀，如果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啊？但是我很在乎这个，对不对？为什么？深深的永恒的观念。就当时非常的抽象，是拼命的干活，希望不要想这些问题，回到家里倒头便睡。但是有时候你半夜醒来，这些问题就上来了。别人看我吧，都还很积极，很向上，很就是充满活力，可是内心的这种惆怅只有自己才知道。 所以你看现在西方现在每年花在健身花在美容上的钱多的太多了，实际没什么不好啊，啊，希望能够青春再长一点，身体再健康一点，没有错，但是时间总是要走的，青春总是不能长的。所以有人说，即便我们这样努力，我们会发现自己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白天可以化妆可以 make up， 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很潇洒的先生一天比一天忠厚，中间变厚了，没有办法呀，你人过四五十岁他新陈代谢有时候叫变啊，你们学生物知道哈，三羧酸循环啊，在这个糖蛋白质啊这个脂肪啊之间它会有循环，那有时候人到了一定年龄他这个三羧酸循环它的途径就改变了，你吃什么它都变成脂肪，所以有的时候你喝凉水都长肉，那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会发现啊，所以呢像这件事情就会觉得非常的惆怅。所以呢东方我们中国的人就很有很多的诗词啊来表现他们心中的这种惆怅。你比如说《红楼梦》，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就写了一首好了歌，他说什么，他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黄忠就是坟墓了哈，这古今的将相都是一堆一堆的坟墓，草都没过去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物多，计较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哎呀，读到这些真是非常的感慨啊，就是把人间都说透了，把人间都说透了。《三国演义》这个主题歌说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是这些，我觉得这些艺术家把人生这种困境没有出路都已经写得如沐山分啊，所以我在信主以前有时候读到了这些我自己都会掉泪，同命相连，实际上我觉得人没有出路，你再亲的亲人再好的朋友都得散，最后都得死，那出路在什么地方呢？是像这些哈，都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的很多的问题。2005年，我去伦敦讲道，讲完有一天空隙的地方，是台湾一个牧师接待我，我说我想去看马克思的墓，因为我知道马克思葬在伦敦。这台湾牧师开始很惊讶，为什么现在你都是牧师了你还去看马克思的墓，我说我是牧师，但是呢马克思毕竟是影响了几代人，我记住他埋的 Highgate， 我想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看一看。哎，牧师很表示理解，真好。所以有一天师母开的车带我去找，好运才找到了这个墓地，外边很不起眼，外边看得很破烂的，但是呢门票很贵，一个人收1英镑，那么小一个墓地啊，而且照相机还要另外收钱，一个照相机还要加1英镑，再两个照相机就2英镑，所以你一个人带两个相机，一个人就3英镑，光其余一个门票，所以我就没办法，只好带了一个相机，所以交了2英镑。进去很小一个陵园，你进去往左一拐，再往左边，在那个角落上 很显眼是一灰色的长方形的大理石这么竖着的，但有一人多个是灰的，然后呢有黑色的大理石做了一个马克思的头像，就放在上面，说很远就看见了。所以我过去就去看马克思墓，基本没有游人，就有三五个游人。后来我一问呢，都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啊，那些人就开始去游啊。当时我就站在那下面，我当时就也是想了很多了哈。我说如果在四五十年以前我站在这个会该作何感想啊？因为在四五十年以前，如果在大陆一个人死了会能够被冠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周恩来差点都没得到这个头衔了啊！你能够冠以是个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了。那我今天站在老祖宗面前了，我该怎么想？哎，其实我当时心里很平静，什么都没想，就是曹雪芹这一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你会发现吗，人你再伟大，你再多的成就，人的东西早晚要过去的，你不能持久的，不能长久的。且不说经过整个今天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整个在世界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即便成功了他也早早就走了。所以你发现这些东西已经把我们世间都说得非常的透啊，非常的透。那最近呢，我还这个从中国大陆哈，还听见了一个民谣啊，新民谣，这个说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形象哈。他从零一岁到一百岁，全都说透了。他说是零岁啊，就是哇哇出肠了啊，就是哭了就出来了。十岁呢，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彷徨。啊，开始情窦初开了。三十岁呢，基本定向；四十岁，拼命打闯，拼命的干活啊，养家；五十岁呢，回头望望；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挂在墙上。最后他的总结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凄凉。哎呀，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真是哈，这个把你这所有的阶层的什么贫富啊、权力啊、位置大，全都给你拨开了，对不对？你不管是谁，大概你最后也都是这个下场。那你说到底人活的是为了什么？所以像这些问题哈，如果当我们没对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没有答案的时候，这几个关，这几个口，无论我们再成功，地位再高，成就再大，经济条件再好，这几个关口都过不去。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得到新的生命，我们面临的这几大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今天信了主，成为基督徒，我们同样不能把握明天，明天会出什么事儿，明天出什么，后天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我们一天的难处，我们一天就当了，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克服这些难处，明天后天明年后年我们担当不起的重担，不能预测的重担，交给主来担，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就是既是积极的又是不忧虑的人生。就这一点来说，这十几年对我这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因为主耶稣说什么，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自有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而且主耶稣还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有苦难，但是让我们放心，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苦难，胜过了死亡，他已经掌了权，所以我们靠着他，我们就可以走过这一条路。大家知道911是发生在礼拜二，那么911发生以前呢，我就已经预定了，一般我订票都提前一个月订票，就已经订好了那个礼拜五，911那个礼拜五要从密尔瓦基飞到克利万去讲道，就没想到呢礼拜二911发生。这时候很多人都劝我说不要出去，因为现在非常的危险。实际呢我祷告，我得到的结果是，如果飞机敢飞，这个时候更要出去，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人心非常不安，正是人心比较软，愿意向神开放的时候。是那段时间我出去很多，不管是布道会是培练会，连走廊车全都占满，很多慕道十年二十年不能信主，最后都觉知信主。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如果飞机敢飞我就去。所以礼拜四晚上我就给 Milwaukee 的机场打电话，我说你们有没有飞机，因为这几天都没有飞机了，我说有没有飞机敢出去，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了礼拜五早上飞克利兰的飞机开始恢复航班。那我说好，那我就 confirm， 那我就确定了。他们说那好，那你必须要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因为检查非常的严，所以我在起飞前三个小时就到机场了。结果呢五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是上了那个飞机啊，那么大一架飞机只有三五个乘客，这是我坐了十几年的飞机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啊！你把那三个座位那个座位把那个靠把手往上一放，垫个枕头毯子就开始躺下来看书。你说那个时候我担心不担心了？当然担心了，因为在这个非常时期你不能保证飞机不出问题啊。大家知道有一架联航九十三号飞机就掉到 Pittsburgh 嘛，对不对？ Pittsburgh 离克利夫很近的呀，我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了？平常坐飞机太太都很担心，虽然说除非做事的出事的几率小，可是背不住你老坐呀，你老坐你碰上的可能性就大。所以这十几年我自己都是已经定了一条，只要是飞机到了落地了，我第一件事就给太太打电话，我就告诉她到了没掉下来。她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这句话有了她什么都不管了。所以这十几年就一直第一个电话就是给她打电话，你像在平常的时间都是这样，何况是在非常时期了，当然心里很担心，但是担心是担心，心里没有惧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无论是飞机平安的到了克利夫兰，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我们神的手里，他掌管一切，不怕。这就是基督徒。当然飞机是平安到了，否则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儿了，是不是？那你就会发现这就是基督徒，他真实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在生命中有神在这儿，他会带领我，他会保，如果任何时候发生都是神允许的，他才会发生。这当然没有忧虑的一生，就不为明年忧虑，不为后年忧虑，那当然我们就你人活得就很愉快，都很轻松。现在我自己是传道人，但是我不是坐堂的不住堂的牧师，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一个 package 啊，没有说工资啊啊 insurance 啊，全都没有。因为教会给我也不要，因为我在教会，在我本教会做的不多啊。虽然我的医学院是现在是在我太太下面，她还在医学院工作。那有时候太太也会问了，那不久退休了怎么办？她退休了，那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连保险都没有。我就告诉她，我们十几年走过这个路，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因为我们这十几年，我做的传道人已经12年了，我们家里没缺乏过。有经济上需要，神钱自个儿就来了，你都不用去跟别人说， 这很奇怪，很多次都是这样的，这钱刚好就够我们用。所以我知道将来走的这条路神他会看过的，所以你要真是要为明年后年后年忧虑，那忧不忧虑不完呢。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神他会带领我们，尽管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很多的难处，但是知道神永远看着我们了，他看我们保守我们，所以就不会明天忧虑了。你不会明天忧虑，当然你心里重担就少了很多，是不是？就努力的把当前的工作做好，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完，那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而且啊，这也是我跟他跟你们说的哈，都已经打出来，我没看见。啊，你都看见了哈，这从零岁到一百岁啊，零岁到一百岁。主耶稣还说，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讲的话跟我们常人都不太一样。你看我们一般想，哟，像有一什么时候我能够做到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啊，年薪100万啊，甚至能够像比尔盖茨这样做世界的首富，那这一生肯定值了啊。主耶稣说不是，就是一个人把全世界都赚到而失掉了神所给的生命，那都不值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来用换生命的。你看主耶稣这个讲话很奇特的啊，他把全世界放在天平的一边，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在另一边，这么称一下，发现全世界的重量都不如一个生命重要。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但是神所赐的生命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就是一个暂时和永恒的比较。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当读到圣经读到神的话的，就会觉得受到很大的开启。我们常见就是低着头一直在看物质世界的这些东西，只看见今生的东西，但是神一直在点拨我们，让我们抬头起来往上看，不仅看到物质，还要看到灵界，不仅看到今生，还要看到永恒的东西。就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胸自然还能是有受，觉得受到很大的光照啊，很大的光照。主耶稣还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麦子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有时候去开一些比较基督徒比较大的聚会，上千人的聚会，总会碰见很多弟兄姊妹来找我。冯牧师还认识我吗？啊，我开始都不好意思，啊，还认识，实际哪认识啊？见这么多人，有时候转眼就忘了啊。现在就好说了，啊，说不太认识了，他就问是谁，他就会讲，哦，他是在哪一次聚会信的主，然后他们家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改变，他的服侍怎么样服侍，在这个时候听到以后。心里的那一种喜乐和满足是任何物质都也不能够相比的。为什么？因为通过我们的福音的工作，神帮我们做一个管道，做一个器皿，把福音传出去，让这些人听到福音后，他们直接去面对神，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存到永远的。当看见由于我们的服侍让更多人认识到神，更多人得到神的生命，他们整个生命被翻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扩张了。如果一个人再成功再富裕，他只是为个人或小家庭活着，没多大可夸奖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容神一人，他活着的目标是让神得到荣耀，是为他人得到帮助，他虽然耗尽了他自己，可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这样得到神的生命。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一样就结出千万子粒来？一个人的生命的他的耗费，让更多人能够得到神的生命，而这是永恒的生命。 他自然一个生命的价值就十倍百倍就这样扩张了。所以风水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做了十几年的传道人，可以说是我人生最丰盛的十几年，绝对没有比这再好的了。啊，昨天黄弟兄也说了，我就经常在想啊，怎么会走上这一条路，后来一直往前追，就会发现实际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神就开始在安排了。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任何一个转折，如果不是做这个选择，我今天走不到这条路。今天看到这条线路非常的清楚，最后就是走到传道人这位置上。这十几年服侍主，经历了很多神的同在，这让我感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你有了神的同在，那种喜乐，那种充实，是很难用别的东西来形容的。你看，有一次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这个腰疼，就是这个坐骨神经疼又犯。平常吧，犯半个月一个月就好了，那一次犯整整一年，不能坐。那你在神学院念书，你不能坐怎么办呢？你得坐着听课呀。所以每一次上课就带着几个枕头，背着一大堆，到处垫，垫好了以后把姿势调好，慢慢坐下去。一坐下去就疼出一身汗，勉强坐下去，可是休息的时候站不起来。就这样非常的，所以我这个宿舍的这个凳子桌子一年没用过，因为用不了，一进到屋里马上就趴下，就躺在地毯上，要看书仰巴尖这么举着，书这么看着，要写作业就翻过来，两个胳膊靠在地上，就这样写。所以一年下来进来全都是茧子。那时候经历了很多神的同在，有时候祷告三个小时都停不了，你想听都停不下来，就在那个程度。所以我知道神在这儿，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年让我受这么大的病痛，但是我相信没有白白的过来。所以后来呢，就接到香港一个电话，他邀请我在2000年啊、去到香港去，他们办第一届福音营，邀请我去做讲员。当时我不敢答应，因为我当时从生活社坐到香港要十几个小时啊，我现在坐十几分钟都坐不了，我坐飞机怎么办呢？所以你没敢答应。我说我让我祷告，我说你过一段时间再打电话，说马上跟神学院的同学都讲，为我祷告，叫我祷告。哎，我觉得很清楚，神说可以去，因为那个时候离去开始讲到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后来他们来讲，我说我可以去，但是你们好好为我祷告，希望我在去的时候登机的时候我的腰不疼，所以就这样定了。结果没想到，就是到登飞机那一天腰都没好，根本不能坐。后来同学都来送我说怎么办怎么样，我说不行啊。他说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祷告很清楚，神的意思要去，但怎么去我不知道，像我这个状况坐不了飞机我怎么去，但我必须要登飞机。所以后来他们就给我出个主意，说啊，你就去 check in 的时候你跟服务员说你的腰不好腿疼，所以希望给你安排一个靠走廊的位置，靠边上的嘛，这样你可以随时可以站起来，不会影响别人，对不对？你坐中间靠窗户，你起来出去都得影响别人，你靠外边你随时可以站起来。我说好好，他们说最好的办法是住在那安全门的旁边 exit 啊，那地方宽嘛，所以你随便都可以站起来。我说好好，我跑到生活社去 check in， 我说小姐，我说我的腰不好腿疼不能常坐，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靠走廊的位置，我就问问他。哦，结果他态度非常坏，不行不行，你不能提任何要求，因为今天飞机完全满座。哎，我说他说怎么这么不好啊，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我没说我非要嘛，我就是问问，你说没有就算了，怎么这么不好的态度，我就不说话了。哦，他就说你票在吗，我说在，我看看，我给他一个，他说你这票已经在靠走廊的位置上了。我感谢主，我就不敢提这个走廊旁边了，我要靠走廊他都这么发火，我还是安全门我就不敢提了啊，就上飞机吧啊，那是个大飞机，你在飞香港的哈， 就是这边每一排有三个座，然后一个走廊啊过道，然后中间有五六个座，然后再一个走廊，那边有三个座，大概一排有十个座位的这个飞机。我是坐在中间，中间这一排最靠左边前几排啊，就除了 first class 以后，后边大概四五排后边最靠左边的一位就靠走廊嘛。那我坐平常，你说我要坐的时候，我调的姿势还可以坐一会儿。那一天不行，怎么调位置一坐，啪疼起来，就开始跳起来，那是神经疼啊！那神经疼就是牙疼，你们牙疼要疼到的神经就那个味道啊，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命，就这意思。那神经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赶紧站起来。可是那个时候走廊还在上飞机，还在上人，我又不能站到走廊上去，所以我就只好扶着那个飞机的扶手，就后前面那排座位的后半，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找再坐，坐不行，马上就站起来，就来回跟那折腾了。我心里在祷告说：“主啊，怎么办？怎么办？十几个小时，我就这么折腾，怎么办呢？”哎，这时候被一个空中小姐看见了，她说：“先生，你需要帮助吗？”我说：“不需要。”她讲得很干脆，因为当时告诉我，就飞机完全满座，你能帮我什么呀？她还不放过，她还问：“那你在干什么呀？”来看我来为这个，我告诉他，我说我的腰不好，我不能常坐，我这是的。哎，他说你要不要换位置？我说给谁换了？他说安全门有个老太太想跟你换座位，要不要换？我说要换，我行李都放在上面都没拿，就赶紧先换过去了，就先坐过去了。哎，后来我说为什么他还跟我换座位啊？他说我坐的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是他一个亲戚，他想跟他亲戚坐在一起。所以他想跟我换，实际后来我一坐到安全门就不怎么太疼了，就可以坐一会儿。后来我就想，为什么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啊？因为疼得厉害，首先被空中小姐看见了，所以我就可以换身。因为他可以，这老太太可以给我换，也可以给第三个位置换，对吧？他的右边是第二个位置，他换在那儿也是跟他亲戚坐在一起，我左边也是可以跟他亲戚坐在一起，因为我疼得那么厉害，所以先看见我了，所以一下就换过去了。所以这十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一会儿站起来活动活动，一会儿这十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到了香港的第一天福音营嘛，讲了一天道，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钟，中间休息一下。那我腰本来就不行，整整站了一天，是腰疼的都已经不行了。所以后来他们为了照顾我呢，就把我安排在离会场大概有十几分钟的一个小屋子，叫 cottage 啊，那个小别墅一样一套，这让我好好休息。就刚好那天下雨，我也没带雨具，所以天都快半夜了，就冒着雨就走到这个住的地方。我就想赶紧进屋去泡个热水澡吧，因为第二天还得讲到了。结果呢，到了这个小屋子旁边找不到钥匙，来一回反正没有钥匙，是明明是给了我了，就没有啊，那没有我进不去啊，所以赶紧冒着雨又折回会场。看看有没有同工能找到这个管会场的人能够给我一把钥匙。结果一到会场全都黑灯了，已经过十二点了，晚上没办法，又冒着雨又就走回来，来回这么走两次，全身都湿透了，进不去。我就在门前祷告了，我说走怎么办？我今天晚上这男的就在外面站一宿嘛，因为明天我还得讲道啊，你也得可怜可怜我，是不是？就祷告，哎，还祷告以后就发现在我的远处还有两三处也是亮的这个日光灯，跟我这个小好像房子一样。我要不要去问一下？那你们问谁啊？这么大个营地，你是问谁能够刚好是这个总管就在这儿？我说你不问嘛，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就有好几间这样的房子，两三家。问哪一家呢？老哥说就这一家。我就上去了，我刚一敲门，门就开了，实际不是我敲开的，我刚一敲一下那门就打开了，刚好有人出来。现在刚一出来我还没说话呢，他就说：耶，这不是冯教授吗？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啊？他说我是营地的总管，有什么你有什么事找我？我说我真要找你了。他什么事儿？我说我找不到钥匙。那没问题，我是万能钥匙。他马上就把我们打开了，打开他就问：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他说那就很奇怪了，他说你是在对的一分钟在对的房子找到了我，你如果你找错了房子你肯定找不到我，你就是找错了这房子，你找了一分钟我还没到，你晚了一分钟我就走了。因为他是这个房子住了一对外宾，他就是把这个外宾接到另一个房子去，就那一分钟。你看我去敲门的时候他就要出来，我要再晚去一分钟他已经走了。哎呀，当时我一进屋就跪在地上， 扑通一下就跪上，眼泪哗哗就往下了。您说我们碰见一些突发的事件，偶然的事件，如果只是一个事件，你可以说它是偶然；如果一个事件一个事件老连在一起，老出现偶然，恐怕后边就有个必然了。我就知道我们的主，我们人可以犯错误，我们人可以打盹，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永远看过我们的啊。所以这个感受很深啊，感受很深。后来这个几天的这个布道会完了，很多人信主。后来呢，他们还不让我走，所以就到不同的大学去给他们开座谈会。有一次到理工大学开座谈会，十几个人，本来我们都马上开会都开了大概十几分钟了吧，后来突然又来一对年轻人，他们只是中国大陆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到香港来实习三个月。这个老板是基督徒，知道今天有座谈会，就把他们请过来了。正因为他们找不到路，所以来晚了。刚一坐下，这小伙子就说：“我是学医的，我绝不会信耶稣。”哎，我说：“你是学医的就不能，绝不能信耶稣？”我说：“我也在美国医学院工作啊，我也就信耶稣了，怎么会是学医的就不能信耶稣？”我说：“你了解耶稣吗？”“不了解。”我说：“你不了解，你说你不信，先了解好不好？再说信不信。”他好，他很不情愿就坐下了。后来那天我们就大家座谈。最后一个多小时过去以后，我说我今天也不呼召也不让你们举手了哈，你们谁愿意信耶稣你就过来跟我说，让我和你一起祷告。就我正在收拾东西呢，这小伙子捂着胸脯就过来了：“冯老师，不好！”我说：“怎么了？”“心动过速，哇哇哇哇哇，吵得就是不行了，受不了了，我看那脸上有点开始出汗了。”那个时候很自然，我应该说你赶紧去看 emergency， 对不对？你看见就赶紧去看大夫嘛。哎，不知道怎么脱口一句话就出来了。我在想呢，我说圣灵在催逼你要不要悔改，我就来这么一句话。这一说是我要悔改，他马上要悔改。结果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认罪决志祷告，一个小时从无神论者变成基督徒。哦，这同工们高兴的都跳起来了，就没有看见是这样，这是神的大能啊，人是做不到的。结果后来几天的座谈会，我每一次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你第二天再看他吧，他整个脸上都在放光，这不是假的呀，他整个牙齿炯炯有神呐、啊。走到他说：“冯老师，我回去以后马上当传道人。”我说：“且慢，要看看神怎么带领你。神让你当传道人，你就勇敢当传道人；神让你当大夫，当你好大夫，对不对？在你好的职业上，你把大夫做好，去彰显神的荣耀，你就看见你的生命的改变。”所以这十几年看见好像我是在服侍主，实际神给我很多很多，让我更多去经历他，更多去经历他，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要问我神的真实性在不在这儿，根本不用讲这么多大道理，我知道他就在这儿，现在就在我旁边。整个服侍这十几年经历了很多啊，所以你看整个的服侍当中那种喜乐啊，你有觉得有神同在这儿，那种喜乐，那种平安，是什么东西不能比啊。所以充实的生活，你看西方对死亡，东方有很大的差别。东方人呢都是非常的庄重肃穆啊，都是青山有幸白中国，万古长城啊，这些非常这个古朴哈、啊，这个有劲的是，但是西方就比较俏皮一点。你看一很多这个墓志铭哈、啊，就写在墓碑上的这个话非常俏皮。你看有德国有个很著名的剧作家，他93年过世的时候，他的葬礼非常的隆重，但是呢，他的墓碑上只有两个字：剧终啊，这个剧演完了啊。然后呢，法国有一个。这个有个音乐家在弥留的时候呢，他是让他在他的墓碑上只有一个符号，就是一个金色的休止符啊，结束了。然后有一个前这个英国给一个前这个高尔夫世界冠军，给他花签上写的什么字呢？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是你看东方和西方好像啊，东方是很庄重肃穆哈，西方的很幽默很俏皮，但是不管怎么说好像 都是一种说法，好像死亡就结束了，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都是这样，但实际真是这样吗？不是啊，死亡只是生命另一种形式的开始。所以有一次，那时候我孩子在念中学，他有一次对我说，老大，他说他的爸爸大家都在讲视死如归，他说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知道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说讲得很对啊，都在讲如归，归到哪儿去啊？只有基督徒知道我们肉体消亡以后我们是归到天父那里去了，是不是？你看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啊，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基督徒的这个视死如归回家的感觉，是因为神的一个应许啊，神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地方。使徒保罗也说，他说复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大家经常都在问，人复活以后是什么样，是不是还像我这样还需要戴老花眼镜，还坐过神经堂？我说不会，根据保罗讲的这四个变化，软弱的要变成刚强的，羞辱要变成荣耀，就知道人在复活以后有灵有体，而且是最荣美最健壮的时候，我们彼此都还能够认识。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哦哟，想当初我们还在这地方在教会聚会呢啊，还认识，都很认识啊。记住，我们在复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不光是一个灵体，而是有灵有体这样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对死亡我们没有惧怕啊，没有惧怕。所以在启示录这个也讲哈、啊，这个使徒约翰说，他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你看，今天虽然说世界还有痛苦，但是当主耶稣在的审判世界，今天心里降到以后，降临以后，神会除去我们一切的苦难，神会亲自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因为将来一切都要过去，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盼望，那我们对死我们就没有惧怕。所以有个圣经教师，很著名的圣经教师，他有次说，他说他不需要一个昂贵的墓碑，他只要一块空白的牌子，上面写什么呢？就写的靠着恩典得救，更新和修补以后再出来。你看见吗？这个和一般说这个结束了剧终啊休止符完全不一样，对的。现在正是这个 instruction 的时机啊，神在修补我们，将来修补完以后我们再出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今年八月份到户外一起讲到，专门到张学良将军的墓上去看，张学良不是前几年过世吗？101岁，他的墓就是这样的，非常简朴的一个墓，就这样。旁边就是一个香港很出名的一个商人的一个墓，哇，大的这个楼角哈，盖的房子。那张学良将军他知道世间东西不重要，非常简朴的一个墓碑，而且最后在墓碑旁边定了一个牌子，你们能看得清楚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就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这就是在张学良将军这个他的墓碑旁边啊，定了一个铜牌子啊，刻的话，这是引用了约翰福音11章25节主耶稣 说的话。所以你知道，这种啊，真正有了信仰的人，有了神的人，他对死亡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死亡只是一扇门，让我们通到一个更丰盛与神同在一个地方。所以我自己信了主以后，说实在的，不再怕死亡了，这不是说空话，因为我从2002年到2003年也做了2次大手术， 第二次是开颅大手术，整个头打开了，因为一个脑血管破了，七个小时的手术，整个头揭开，因为我这个破的血管在脑的下部，是一脚下去，是那一次死亡的经历，让我的信仰更加坚定了。说了也很突然，所以我说人不能把握就在这儿。零三年的元月六号，我刚从三藩市区国际搞学生培训，给他们讲道回来。那一天下午2点钟，孩子上学，太太上班，我一个人没有外出。那个周末，那是个礼拜五，突然突发性的头疼，没有预兆，突然你就开始从后面这部开始疼，疼疼疼的到前面，到前面一直到锁骨啊、肩胛，就一下全都疼，疼的简直无法忍受。当时我就觉得一场大病来，我马上就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一场大病来了，而且是我不能够抗拒的。如果你怜悯我，就求你把这个病挪掉，或者你就加力量给我，让我能够顶得住。因为我知道肯定是一场大病，没有先兆，而且疼是从来没这样疼过，我就已经预感到脑血管出问题了。我什么都预想到了，可能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把脑血管破，把它排除掉。因为脑血管一破就是脑淤血嘛，对不对？脑淤血一般你就会昏迷，或者是你的行动走路就受阻。我没有啊，我除了头疼以外，神志非常的清楚，走路跟正常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可能是脑血管破，但是什么肯定脑血管出了问题，但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神都讲了，就是把脑血管破排除了，我说不可能。结果祷告了半个小时，并不见好，我才给太太打电话，我说你回来一下，情况不太好，说赶紧他回来。回来我们还没去看医生，又跪下来祷告，又祷告了半个小时，结果就开始呕吐，又疼得太厉害。这时候才说去医院，我妹妹打来问我，我太太开着车，我坐了她的车，我们就去 emergency， 因为前不久她刚带一个人去 emergency， 所以她知道 emergency 在哪，所以去了。大家知道你一般到急诊就不 emergency 了啊，因为这个 emergency 里面病人多医生少嘛，你等半天有时候都没人来看，因为那天疼得太厉害了，所以医生护士赶快就过来了。所以经过了七八个小时各种检查呀，最后就确诊，就不让走了。12点钟以后晚上就把我送到特护病房，不让走。第二天一早，神经外科的医生就到了，说你马上要做开颅大手术。我说为什么呀？从来没想到这么严重。他说我的手术今天本来已经排满了，但是因为你这是急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别的手术往后推，先做你的。我说为什么要做开颅大手术？他说你的脑血管破了。哇，我一听脑血管破了，我就想不可能啊，他你脑血管破了，我马上心里反倒平安了。脑血管破我没有晕倒，脑血管破我没有行动不便，任何一个情况出现，等我家人回来的时候我可能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脑血管破了，我没出现脑血管破的这种症状，我就感觉实在点儿。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脑血管会破呀？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脑血管都硬化了，硬化就容易破吧？我如果真是这样，你就不必做手术了，因为你这次做手术把脑子打开给它修不好，也许过不久另一条血管又破了啊！我说我这脑子不能脑开吧？啊，他说不是不是，他你别的血管都非常的柔软，非常的好。他把那脑血管造影图很大一张，就荧光造影的那个图我看，你看都很好，非常柔软，就这地方破了。我说为什么会破？他说我英文名字我没听懂，叫 aneurysm 啊，你们学医的可能知道。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动脉瘤，动脉瘤也不是肿瘤了哈。你到动脉它这个因为受的压力比较大，心脏一收缩血就往里挤，那么在血管分叉的地方往往这个动脉的壁比较薄弱，有时候它血来得太急了，来不及完全往前走，结果它是旁边一鼓，就从旁边鼓出一个包来，就本来是平的血管嘛，它旁边一挤，哎，把旁边的血管挤成一个囊状物了，这个地方呢就叫动脉瘤。 因为它本来是平面的，面积很小，一挤呢变成一个囊状物，它表面积增大了，肯定这壁就变薄了嘛，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对不对？小的时候它壁厚，你吹越大它的壁越薄，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薄弱，这就是动脉，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任何事都可以碰。而且这个动脉的是从婴儿没有年龄，任何年龄段都可能有的，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动脉瘤，哈，你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你只要修不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手术有危险吗？啊，当然有，哇，一大堆。我说可能会有后遗症吗？啊，那当然啊，又是一大堆。你知道美国医生都是这样啊，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全都告诉你，因为你最后签字嘛，都早告诉你，你签字以后出问题的不是他的事，那一听那也怪吓人的啊。后来我就下不了决心，因为当时太太站在旁边，非要我签字，因为我是清醒的。最后呢就下不了决心。一般来说，你说这么大一手术，你总得要去调查一下医生嘛，看他的这个医术怎么样啊，他的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啊，你都要了解他的背景嘛。你说这个医生我一直躺在床上，我怎么去调查呀？你要调查就得问他，万一问了他他不高兴了，最后还是他做手术，他手术过程中给我做一点小动作，我吃不了一辈子的兜着，对不对？他稍微刀随便动一下，你也不知道啊。你不问他吧，三十多岁一个小伙子，看样子就最多不是四十岁，这么年轻一个人，你把手头就交给他做，这也实在是不放心啊。哎呀，当时就非常的挣扎呀。后来我就祷告，所以你看祷告弟兄姊妹，随时都可以祷告。我一边跟他说话，我心情在祷告，主啊，你帮助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问题问得清楚，又不伤害到他，让家人也放心，我自己也放心。我祷告一段，哎，最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问吧。我说像我这样的手术你做过多少次？我就问这个，他一听他就乐了，他笑了，他说憨嘴子，几百次。我说那就好了，我说看你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就这么有经验了。他听得还挺高兴的。后来才知道做这种手术就得这种年轻人，因为七个小时的手术啊，他如果五十岁六十岁，他虽然有丰富的经验，可是他体力不够了，他体力不够，他手一抖，真的他的手他保不住了，他稍微的，你看脑子很软的嘛，那个脑子稍微一碰就出问题，就这种又有经验又年轻，就这样我还下不了决心呢，这毕竟是这么大一手术啊。后来他主动说了，他说你这病很怪，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动脉破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动脉，按照我们的经验，你的出血量应该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出了一点，自个儿就止住了，我不能够解释。我心里想，我能够解释，这就是为什么脑血管出了血的没有晕倒，因为血量一大。后来我查了很多的病例啊，很多人觉得头上一下就蹦倒了，这样就没有了。这就是我知道现在的，这个都不可能是别的解释，医学上你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啊，既然现在的不怕，赶紧就签字。我一签字，太太的腿就软了。我就赶紧回去通知教会，因为教会都还不知道。通知教会，他马上就开始上网。所以当我的手术那一段时间，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包括西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我祷告。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的长老，七个小时就跪在候诊室，就跪在那儿祷告。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麻药打在点滴里面输液的时候，就推着我就进去，进到手术室，我才知道看见无影灯，就觉得怎么这么冷哈？因为打了麻药就身上会很冷，我怎么这么冷？我说给我加一道毯子，刚一说话就不知道了。他麻药控制的非常好，我从手术刚往手术往外推，马上就醒了。我还说，哎，我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我说你们手术没准备好。哎，那护士说第二，七个小时都过去了，就这样。然后手术完了以后就是特护病房，那一段是非常艰难的时候，因为整个头都肿了，水肿了，是整个头是戴一个钢帽子，把这头紧紧的箍住，然后四肢都是那种会加热会自动按摩那个不杀鸡那个垫子给你加热按摩，因为这时候最怕出现血栓，如果在脑部在心脏眼底出现血栓都非常的麻烦，24小时插管， 每个小时来查房，不论白天晚上，每个小时来问你问题，检查眼睛，检查手脚，问很多问题。今天你知道是哪一年吗？几月几号？你在哪家医院？哪一间病房？每个的总统是谁？啊，没这样问。那开始都很耐心的有问必答，可经不住一天几十个小时老问同样的问题啊，我都问烦了。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呢？我说你知道我会答，老问。他说我不能不问。如果我不问你的病情发生变化，我不能够很快的知道的话，将来我负不起责任。我觉得这也对。后来我说这样吧，我也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了，你别问了，一问一答怪耽误时间的，就我答吧。是他们一进来我就开始说今天几月几号我在哪一家医院，然后美国的总统啊，现在是这个 George Bush。 我说我另外再告诉你们，上一届总统是 Bill Clinton。 哦，他说已经够好，超好了，知道吗？在那十几天的特护病床里，我自己是在生命的死亡的边缘了，但是心里平静如水，一点波澜都没有。我知道绝不是我装出来的，人都快死了还装什么呀？心里平静，我知道这种平安绝不是从我自己来的，从天上来的。一方面感到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了，谁都不要夸口了啊！你说我还有多少年，身体多强壮，今天你活蹦乱跳，你明天就不行了。我上个礼拜还在三番四这个连播讲到，现在就躺在车祸病床上，生命就是这样脆弱，真正知道生死在这。所以你看我自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都紧不住要和照顾我的医生护士去谈信仰讲福音。后来我把游子英的英文版一人说他们一本，最后我要从特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一个老护士就拿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我做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遇见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我们的信仰好，就是这样的。从普通病房出来以后回到家里，一月份威斯康星这么冷，一天三餐，每一餐都是弟兄姊妹送菜送饭送汤，一个多月我们家被开火。哎，到这时候我都承受不了神弟兄姊妹这种爱了。我一个神说，神我是谁呀？我怎么能够配得弟兄姊妹这么大的爱？这就是在主里的爱啊！所以我从动手术到讲道，第一次讲道不到两个月。我一月七号做手术，二月二十三号我就在教会第一次讲道，站不起来就坐着讲。感谢神了，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我的记忆力、我的思维的能力一点都没有改变。这是神的恩典呢，所以知道吗？很多时候，当我们经过这些死亡的幽谷的时候，你看到现在多少年了？2003年的一月份到2009年，已经6年，快7年了。到明年的元月份就7年了。我从拆线以后，一次大夫没有看过，一片药没有吃过，一直到现在。而且这个伤疤长得非常的好，有人都根本看不出来，你要摸才摸得见，这个骨架还在这个地方。这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你知道有神在这儿，你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是与神同在，所以当真正当死亡来到的时候，心里没有恐惧。但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他有什么东西可怕的？所以像这些啊，都是非常真实的例子。我自己现在每一天起来，首先向神表示感谢，感谢神又赐给我一天。我能够活多少岁，还能活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活一天就是神的恩典，活一天就为主活一天。所以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就是信仰，这不是一个空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你会发现吗？我今天讲了这么多，都是和我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信仰不是光是解决我们将来死以后上天堂的，那是很重要。就在我们死以前，我们怎么能活出一个真正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我想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们你们渴望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你的物质上的金钱、名誉、地位能够买得到的东西。这种平安、这种喜乐，只能是从神来的，这是世界不能给，也是世界不能够夺走的，它只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现在活得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么轻松，努力为主做工，把握不只是尤其神迹把握，活一天就为主活一天，不忧虑死后的事情。那你说人的一生自然就轻松了吗？我们知道世间这百十年只是人生很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不会努力去追求今生的这名誉地位、功名利禄，知道这些东西早晚都要消失的，努力去做就好了，不要刻意去追，一定要追求什么，努力尽我们的本分，能够做一个基督徒，能够做一个好的见证，能够荣耀神，能够成为他人的帮助，那就够了。因为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更大的，而且是永不会衰残的东西。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些我个人的见证啊，因为我就知道神很怜悯我，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信主的时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问过来的都是在问问题，最后我觉得基督就可以解答我的这些信仰，神知道我这不行，因为这信仰不是光是头脑中的知识，它是生命的东西，所以神知道我缺感性的东西，缺经历的东西，所以这实际上经历了很多很多，是再加上过去的知识和神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那这信仰你就觉得更坚固了。好，所以这个信仰对我来说，不管你们弟兄朋友们你今天怎么想，对我来说那是再真实不过的。如果我信了主以后，我觉得跟信主以前没有什么差别，我自个儿上当受骗就完了，我们没有必要再来骗你们。所以你看看周遭，你们周遭的朋友基督徒，他和你们一样也是工薪阶层，也要上班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花出这么多的时间来教会来服侍大家？我们常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我们常常在教会吃到免费的晚餐，对不对？今天这菜的丰盛是超过我的想象的，那么多你从哪儿来的？都是弟兄姊妹从自己工薪阶层工资里面抽出的钱来买各种的菜销饭面，然后花时间花精力来做，来给大家吃的。为什么？因为是爱，没有别的目的。实际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能不能信主，实际和基督徒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有这么大的精力来提供机会让大家来听福音呢？因为他们开始经历到神的爱，他们开始经历到这个信仰的好处，他们愿意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的骨肉同胞都能够得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嘛。有时候我们会到这个墓里边去，突然看见一个东西减价啊，物美价廉，马上就回来告诉，哎呦，这个东西现在减价了30%off啊，赶紧去买。他就这个绝不会自个儿买了就不告诉别人，对不对？今天同样的是这样，基督徒他觉得他得到这么好的东西，他当然需要更多人得到。你看一个基督徒信主，他首先向谁发福音啊？向自己的配偶、向自己的父母、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去传福音，他觉得这是最宝贵的。所以像这些你都会发现，这本身就是这个信仰的真实性的见证。所以圣经说啊，是云彩般的啊见证是围绕了我们，就看周遭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不完美，我们没有个人是完美的，但是能看的他信了主，他生命开始要改变，这个改变的本身就是神的工作的真实性。所以我就希望啊，今天道理还可以讲很多很多，我还有很多的话可以跟你们讲，这毕竟信主已经18年了，经历了很多很多，但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告诉我们的朋友们，神爱你们，弟兄姊妹基督徒也爱你们， 真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得到这一份从天上来的爱，真正得到这一份任何东西换不来的礼物，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过去不信，现在信了，知道信和不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才愿意把福音更多的传扬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再犹豫，如果你有感到就来信主。但是大家知道，每一个人在觉知的时候总是有一些挣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有95%、99%的证据，毕竟不能够完全for sure，为什么？因为毕竟不能和神面对面，对不对？所以总觉得有一点不笃定，这是很正常的。有人说，那我再等等好了，再等2个月、1年、半年，我再清楚你再觉知，是不会的。你再等20年，当你要觉知成为基督徒，你还是有一份挣扎，为什么？你不可能有完全的证据，因为毕竟我们是人。只有当你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你才能够真深切的感受到他。所以当你们基本认定，就是这三句话，基本这三句话你们的认定，你们现在就可以成为基督徒。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第二，我们自己是个罪人，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做成的救恩，为我们罪死了，第三天能复活了，我们要信他，我们的罪就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成为神的儿。就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你说我到底可以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多宗教我必定要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道理不清楚没有关系，现在神要的就是你相信。你说虽然我不信，但是我愿意信，就可以做基督徒了。做了基督徒在主里，神会帮助我们，圣灵会进到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得向别人传福音了嘛，对不对？但是今天作为基督徒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不要更多的道理，你只要愿意信，你就会先进到主里来。我现在回到大陆去，人都是主动找上来让我带他们做绝食祷告，我都没去传福音了，人就源源不断的来。有时候一个小屋子里面一天不断了，这30人刚一走，下一批又过来，就一天老是这么循环。我都不敢轻易带他们绝食祷告，我都在问他们这三个问题，让他们信的要清楚，知道信的是什么。所以这三个问题如果你们能够解决，现在你说我愿意信，你们就可以现在做基督徒啊。所以基督教它不是一套组织，一套思想哲学体系，它是讲每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神不仅他是神，他要成为我的神，成为你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父子关系要建立起来，这个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有了这个关系，教会的一切的活动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好。如果没这个关系，你成天在教会都没有用的，因为你不是神家里的人，和神没有关系。那怎么这个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圣经讲的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家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有时候我邀请大家举手，你就是愿意在公众面前，你愿意表公开你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意跟随他，那这就得救了，这关系就建立，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朋友今天真是你们能够仔细的来思考，我真是巴不得你们有更多的人今天就能进来，进到神的国度。说实在的，我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很注意讲道理，对有些刚一听就信主我都不放心，觉得他们根基不深。实际你会发现，信主不光是理性和感性的问题，还有灵性的问题，还有灵去悟。有人虽然没听过福音，他一下子悟到，这就是我寻求的一位。我记得大概10几年以前，我们教会办福音营，我是要讲7讲，讲第一讲三个人就觉知。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啊？其中一个福音一结束就马上就转学了，那我就一直挂念着他哈，他刚觉得自己没人跟你他，所以1年以后我就到他们这个城市去讲道，我专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接我，我到你的地方看一看。接我讲完道，他来接我，我坐在车上，我就问哎，生活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问了很多，最后就要问他的信仰了。我又问他信仰，他半天不说话。哎呀，我心想可能坏了， 你看根基也不深，也没人跟进，这一年过去了可能就流失了。就我说你就实话实说吧，你究竟现在怎么样？他最后憋了半天，他说冯老师啊，我认为我迟早会去当传道人。哇，我就说感谢主，他这个神经进到他的工作里面去了。然后他又找到工作，大学毕业后到另一个城市，四年以后我再见他的。他从一开始信主一开始，一直这四五年来数算神的恩典，神怎么带领他，是这个本事给我很大的教育。所以信主不完全是道理，当然你就愿意把问题搞得清楚点再信，当然很好。但有人他就是一下就悟到了信，当然更好。先进到主点是最好的事情，无论你从哪条路进来，早信找到神的看顾和祝福，就这么简单。早信找到福，这就是我十几年当传道人的体验。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听见一个说信为了信主后悔的。有后悔的，大部分都是后悔为什么现在才信，不再早一点，都觉得自己信得太晚了。所以像这些，我想都是活生生的见证，大家没有必要编出这句话来欺骗大家。好，所以我相信，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正是今天你们能够，如果你经历到从神来的感动，你们就来信主。好，有人说我没感动啊，我说你怎么没感动啊？但我心里也没发热，也没掉眼泪。那你说非要心里发热掉眼泪，才算感动啊？那是有这样的。到现在为止，有时候就最近啊，开布道会，有的大学教授一信了主以后，当着大家嚎啕大哭啊。就现在都还有啊，也不知道是心里的非常复杂的，又喜乐又忏悔啊，这种复杂哗就在嚎啕大哭。还有的身体就发抖，有，但是也有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不要用这个去套。有人说你觉知了没有？觉知了，你哭了多少天？没哭你怎么会觉知？那好像说一定要哭多少天才叫觉知。有人觉知是要哭，有人觉知就没有哭。我连手都没举过，我自个儿在家里自己跪下来悔改信主，第二天我去告诉教会我信主了，我这样信得主。但是还不相信，说冯先生你真信了？真信假信？我就说这到美国还有什么假信呢？信了就是信。好，参加圣礼拜，我参加圣礼拜，然后几个月以后就受洗。所以这个神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今天所谓的感动是什么？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如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啊。哥林多前书讲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圣灵的做工，我们不会产生想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这个思想。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都要做自己的主，我们怎么可以把自己生命交给另外一个什么人，对不对？所以今天当你产生这个念头想做基督徒了，这个念头的本身就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工作，你连这个念头都不会产生。所以我当时说你们心里有感动，就是说当你心里开始萌生了这个念头想成为一个基督，有这个一闪念的时候，那已经是圣灵的工作了。我希望你不要抗拒，因为你越抗拒圣灵的工作，将来你们对圣灵的感动就会越来越不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在教会会慕道十年二十年都走不出来，开始圣灵有感动就硬把它压下去。有人告诉我，呼召的时候他愣把手压在大腿根底下，就不让手起来啊，只能压着他。你每一次去消耗一次，将来圣灵再感动的时候你就不敏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啊！所以如果以后我祷告的时候，你们觉得心里产生了想接受主的念头，就是圣灵的工作，你们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做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没有任何决定比这个决定更重要。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虽然我们人是非常的渺小有限而且有罪，但是你不抛弃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你的灵，你付出
极大的代价，让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我们被拯救，让我们脱离罪孽，进入圣洁之中，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能够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父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已经有幸得到了你的拯救，而且知道你的救恩是这样的宝贵，更知道你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尽上自己微薄的心力，我们有了这个两天的机会。父神，真是谢谢你，弟兄姊妹的劳苦，主也会亲自在主里纪念和报答他们。父神，恳求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的会场中，做感动呼召的工作。今天让更多的朋友们，他们属灵的心和属灵的眼能够被打开，他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永远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彰显你的荣耀，见证你的荣耀。是父神帮助我们，求你今天的救恩再一次领导，你的怜悯再一次降下，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所以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有哪一些今天晚上你心里有感动，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做一个基督徒，愿意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你们，让你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可是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成为基督徒的，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安静自己，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今天也许对我们很多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也许今天晚上就是你们得到神的救恩的时候，这一刻在生命中只是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你们的决定就会决定了你们在永恒中的命运。实际上是希望你们能够牢牢把握这个机会，今天就能够迈出你们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是除了刚才已经接受的朋友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流浪了半生，颠沛流离，没有平安，没有笃信，没有依靠，但是我们今天愿意回到我们天父的身旁，让他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岩石，成为我们避难所。无论我们是高山低谷，都有神的同在，他会伴随我们走过今生，而且永远会伴随着我们。这样一个慈爱的爱我们，这样一个大能的父能够做我们的父亲，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是如果你们愿意，神不强迫你们，你们愿意把心门敞开，神就愿意进到你们心里去，并且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神要的就是你们能够把心门敞开，让他进去。所以我再问一遍，也是这两天布道会最后一遍， 如果有还有朋友们愿意接受神的救恩成为基督徒，就请你们接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世上的人回归了。主保守他们前面的路，让他们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主让他们的信仰，今天的觉知成为他们信仰的开端，能够在基督里属灵的生命不断的长进，让他们生命的改变能够成为你真道的见证。父神，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主你知道他们对真理的渴求，对永恒的渴求，也知道他们内心的拦阻困惑。求主继续带领他们多来教会查经班，多听道，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保守他们前面的路，他们的一切，让他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更快的、更早的能够认识你，能够更多的能够归向于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不同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彼此相爱，共同兴旺福音，我们能够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